张謇经营纺织业。甲午战争失败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和剥削，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衰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贫穷。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张謇的读书人决心放弃读书做官的道路，兴办实业，使中国强盛起来。张謇出生在江苏通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通。他出生在一个富农兼小商人的家庭当中。他五岁的时候在乡里的私塾读书，16岁那年考中秀才，32岁中举人。但是这以后，他4次参加进士考试都落榜。张謇心灰意冷，干脆把自己好多年用的一套考据也扔掉了。不过这个期间，张謇也做了一点事。1887年，当过通州知府的孙云锦前往开封府上任，张謇跟他一同前去。他协助孙云锦一起治理黄河，救济灾荒。在回到家乡以后，他积极主张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集资兴办公司。通过这些活动，他和通州地区的商人、中小地主和富农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他们后来成了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主要支持力量。1894年，就是光绪20年，张謇遵照父亲的意思，再次来到北京参加进士考试。这一回他运气不错，一下子中了状元，被任命为翰林院的修撰。没过多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謇向朝廷上奏章，严厉攻击李鸿章的卖国行为，体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他只好回老家奔丧。很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张謇感到非常痛心。西方列强趁机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更让他觉得忧虑。于是他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他认为，办好工业是富国强民的根本，应该采用民间办实业、官府支持的方针，发展近代的民族工业。第二年，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在通州设立了商务局，办起了大生纱厂。由于他是状元，历史上就称为状元办厂。创办纱厂、兴办实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频繁地往来于上海、南京、通州、武汉之间，筹措资金，但几乎是处处碰壁。那些富豪阔商对投资新式的工业没有信心，不敢把大量的银子交给一个书生。他在上海筹钱的时候，旅费用完了，只好放下架子，靠着状元的牌子卖字度日。但是张謇并不退缩，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大生纱厂于1898年在通州城西唐家闸破土动工，第二年建成投产。但是投产以后没有多久，张謇就遇到了麻烦。由于纱厂生产需要大量的棉花，资金的周转碰到了困难。张謇去向官府求助，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他再派人去请富商帮忙，但是没有得到响应。张謇无可奈何，只好把纺出的纱马上卖掉，用换回的现金再去收购棉花。有一阵儿，大生纱厂差点倒闭。幸亏那个时候用机器纺出的棉纱的销路很好，棉纱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加上大生纱厂使用的是当地便宜的原料和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生产出来的棉纱在当地销售节省了大量的长途运费，因此在市场竞争当中渐渐地站稳了脚跟，利润在不断的增加。到了1904年，张謇又开出了大生二厂。大生纱厂经历的风风雨雨，让张謇意识到，为了纱厂的生存，必须建立稳定的棉花原料基地。于是他花了10年的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办起了专门种植棉花的通海垦木公司。从1901年到1907年，张謇先后创办了19家企业。这些企业和通海垦木公司一样，主要也是为了大生纱厂服务。就这样，经过张謇的苦心经营，一个初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基本形成。张謇从自己经营纺织业的经历当中体会到，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花了不少心思去兴办学堂。他首先想到的是办师范教育。张謇说，要想对国民普及教育而没有老师， 就无法把知识传授给国民，所以办学校必须从小学办起，尤其是从办师范学校开始。于是张謇在1902年创办了清朝末年的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同时还办起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随着张謇经营纺织业兴办教育的成功，张謇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全国的声望越来越高，他自己也从一个封建士大夫逐渐转变成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实业家。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欺压下，民族工业的脚步越来越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张謇创办的企业陷入了低谷，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他的实业救国之梦最终破灭。可是张謇坚韧不拔、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仍然受到后人的尊敬。